请收看慧律法师博学讲座。
修行佛道的人，
你要一定要记住无争，还有很重要的心要柔和，要尽量的宽恕众生，忍辱，这个忍辱一定要通达空性跟无相，否则忍不下来。
上来所述都是我初步的概念，言不敢自信为成熟，今到写此教刊记的时候，妥信此诸概念，重获不无偏差。也许有偏差就是不无偏差，也许我写的也许有偏差，就是也许有，也许有就是不无偏差，但是所偏差的绝对不会很远。下面将谈到我初步的几个疑问，上面是观念，下面是疑问。我深知对佛经戒文只是是指一信受而不容怀疑的，但我却是先经过一番的怀疑阶段，今使得到大部分的了解，禁不住内心的一团高兴，仍想将我所疑跟所解的坦白的写出来，善请业者敏恕其狂欲而指教之。古人以前的人都是很谦虚的啊，怜悯我，原谅我的狂欲啊，疯狂的啊，有点愚痴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说我们出家人呢、要学他这样的谦虚啊，他写作，他文章很好，见地很高，他也不赞叹自己，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也谦冲自牧，也不立敌人，不树立敌人。人家说我们不好，这对我们确实不好，就不必再一直辩论了。人家说我们好，我们说这是大家的功劳，不是我个人的。以基本的作为法，就是写作法。就是这本《法王经菩萨戒本》呢，世贤僵硬了，难以活用了，有了2000年了，2000多年嘛。整个戒本规定10众48千戒，总共58条戒条，就完全类似世间法律的刑法的分则，刑法一条一条，但是切勿法律性，法律就是一种比照，比照简单讲就是一种。法律就是没有办法比照，也就是没有办法有个原则性，没有办法原则性，那么没有原则性就无法活用，没有办法活用。这个一条一条的就像的就是这么样子，一简单讲就是不能斟酌，却无法律就是没有开源啊，没有开源，这也没有说要减免其刑或者是判无罪，通通没有，却无法律就是没有办法无从比较，无从比照，也无法活用啊，所以切没有办法活用性的种子啊，法律就是活用性的种子。这个法以那个法为例，这个法以那个法为例，这样推论有一个总原则性，可是他这里没有，事无以适应事态之错综复杂性啊。比如说按照现在的刑法分则正条规定，因成立犯罪而以总则来审酌之，其罪行如另有正当的理由，则不为罪。比如说我们最近呢，电视每天报道的一张哪个杀夫罪，杀夫啊，哪一个邓小姐杀了宰了他的父这先生，判了5年6个月，两方面男方都不满，女方面也不满。女方说我女儿嫁过去的时候，她一天到晚打我的女儿啊，而且强暴啊，在15岁就被强暴了，然后在不得已就要跟人家结婚，结婚以后啊，生了孩子啊，把那孩子啊杀给赌罪啊，判了5年6个月，他们不服，这些妇女的团体一直声言他啊，邓某某无罪，邓某某无罪，为什么？家庭的暴力，婚姻的暴力啊，阴影之下他是无罪的，他是无辜的啊，因为阴安啊 啊，崇义山先生从以前到现在一直打他，一直要让他死，还有严重的怎么样？严重的这个恐吓，随时要杀死他全家。他每天都被打得脸肿鼻青的，所以他女方是不满，那杀死他应该的，因为十几年的痛苦啊。男方也不满，男方他就说能死的死无对证，你家庭的生活外面的人也不知道，所以你怎么讲呢？通通是你讲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他的邻居都可以出来证明，说这个人实在是很坏的，他这个先生实在是有够坏的，邻居都可以证明的，常常要打着他老婆儿子啊，这个实在，大叫的，邻居都可以证明的。啊，那男方就说死无对证啊，你判才判的那么轻，杀人者死啊，对。而且这个案件呢，变成中国的婚姻暴力之下一个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。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，这样本来杀人是判死刑的，哎，他只判了五年六个月，你想想看，我才判五年六个月，五年六个月再关一半，再关，如果管性好一点的话，像法务部长马英九啊，关三分之一啊，就可以怎么样，就可以假释啊，那就关不到两年。现在本来一直要关一半才可以假释嘛，现在因为监狱人满为患，这太多了，这个不假释的话，这关到一半装不下去，哇，人满为患，吸毒的人太多，现在关三分之一就可以假释啊，要关三分之一就假释，这是过年前就释放了800多个人现行犯，800多个人，就服满了三分之一，表现良好的就回家过年，回家过年大家快乐。所以说这个刑法它也是这样子的啊，国法也是这样，那我们佛法呢更圆融，是不是啊？更圆融，对，说是在论刑，只是条文不明，我们这只是条文不明，因为故意的就罪就成了，但是因为所讲的条例变成不晓得要判多，所以它只有重罪跟轻罪嘛，对，他不是判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，他没有这个层次的年头的，我就不是判重罪就是判轻罪啊，所以这个比较不容易活用了啊，则不为罪，或犯罪的要件不足啊，动机不恶而不法，动机不恶而不法，或者是情格民诉减免其刑，像师父刚刚讲的这个例子，这全国现在都知道，每天都报他的，情格民诉啊，他遭遇令人同情，每天生活在婚姻的暴力之下，没办法，就让给安都被给不完的，所以能够出家修行啊，还是一大福报了，晚上睡觉也没有人啪滚头部都不来啊。没有，你怎么睡觉呢？没有人吵你，是不是啊？在早上起来看佛，然后再来就听经闻法，再来就是自己用功拜佛念佛，所以出家还是最好的一条路了。最好的一条路，前可免诉，就减免其刑，得免除其刑，或者是量刑从轻，量刑从轻，或者是有犯者之身份。跟动机跟恶性重大，比如说公务人员呢知法犯法，比如说就警察这个贪污的风气啊，过去到现在就是一直不断，结果就重，这个整治啊，抓到一定严办，我们的警政署长抓到贪污一定严办，那每次都这样上电视的访问他，只要有禁忌就严办，那就办到现在还是在贪污，你没有办法。众生呢，经不起欲望的诱惑，呀，欲望的诱惑。不过现在警察现在好多了，啊，但私下看不到就不晓得了，恶性重大的，加重其刑。此类活用分则之规律，皆为此戒本所没有的。第二。戒本中前没有开源的规定，戒本当中完全没有开源的规定，也没有逐条赋予忏悔的没有忏悔的方法， 虽然第三十三条骄慢辟说戒，骄慢辟说戒当中第三十三条就是骄慢辟说戒提示，说这是受戒的忏悔法，但是未明许应用于其他各条，哎，只在第三十三条，但是没有应用在其他的各条。偶义大师这么说，菩萨之行或者是信顺境，或者是故意信逆境，方便很多，总是他一定要救度众生嘛，哪里有说不可以忏悔或者是不可啊不可以开源的，所以说菩萨还或现顺境或现逆境方便很多啊，反复看不清楚啊啊，所以不管是发生道或者是言界或者是妄语界，容有开者，他一定有开源的啊，他杀盗淫妄他为了救人，有时候他可以开源，但是在这里就没有，此戒本对此啊，是将无以适应啊，啊，没有办法适应，又忏法不利，忏悔法不利，阻塞了犯者悔改自新之路，你没有忏悔的余地嘛，所以世间的刑罚也有自首，或者是事后确实有悔意，或者是当庭向被害人道歉安慰。得减免罪行之规定，然此戒本未开示即知，没有讲。第三，这十众四十八千戒呢，都为对事犯之规定，前不涉及理犯，哎，理犯就是起心动念呢、啊，是难以通用于事理恶犯，对于而对高级的犯罪啊。未免失出，失出就是失去定罪的原则，又示范者大部分都属于凡夫啊。那么既然是菩萨戒，自非专对凡夫而说的嘛，而且是啊，所谓示范就是有实在的形象，那你犯就是示范，理就是起心动念的东西，且是虽不犯而有理犯，也非可无罪啊，何可放任呢？如必放任，那就不明菩萨戒本了。于是性遮恶罪跟重轻罪相之分别好像欠严格跟分明，依现在世间凡夫的眼光来看，佛教的具足戒跟菩萨戒都有一些令人怀疑的地方，一般的解释杀盗邪淫持就在家人而说，妄于世界是性罪，性戒因为这四者本性是戒，本性是戒就是不必带佛说，犯之即得罪，杀盗淫妄犯就是罪，佛不必自戒，这四样事情总是不好的，那么以在国法上也应该有罪啊，有罪，那么饮酒呢等戒呢啊，本性不是罪，喝酒本来不是什么罪，但是饮酒会犯诸戒，佛特制啊，特制戒遮止之，佛特别制这个戒来遮止，是叫做遮戒，犯了遮戒仅得犯佛戒之罪，而依世法不为罪，世间法不为罪，又根据涅盘经卷十二啊，说两种戒大意如下，第一个性重罪就是杀生偷盗邪淫或者是妄语，这四者自性是极重之罪，所以叫做性重，第二习事积嫌戒，习事积嫌饮酒以下之诸戒，佛以大慈为习事积嫌，特向逆重，逆重就是出家重啊，而智者就是一切之遮止，你说一个出家人喝酒，这未免开源的太厉害了，那人家看到人怎么会尊敬你呢？所以如果我们有菩萨的心肠，要想救度众生要开源的话，那也要看情形啊，对不对？你说你公开喝酒，那除非你是济公，第二是啊，那你再有修行，众生不了解你有没有修行啊，你现比丘相，你必须啊守这个声闻戒嘛，守这个比丘戒嘛，你菩萨 啊，菩萨戒心地法，心地法门，可是你还是要注意这个讥嫌呢、啊、毁谤的事情。如一上述一般所说的性歌恶罪七分的准据，性罪应该是不必带佛制，而以国法也算犯罪，也算犯罪。遮罪呢，应该是在国法不为罪，仅为犯佛戒之罪。就其所举的杀盗淫妄四众来讲，杀人在国法上当然是有罪啊。可是这个菩萨戒第一重戒名言：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杀，这是包括人以外的一切众生也不得杀。其自戒意志啊，可谓自当，但是杀人以外指一切有命者，国法上不尽为犯罪。比如说你杀鸡啊、杀鸭啊、杀猪，那没有罪啦、啊，还可以卖钱，对不对啊？除了杀人以外，你犯国法才抓去枪毙啊。那其他你杀牛、杀羊，你杀什么他也不会判死刑啊。杀鱼，可是受菩萨戒就不行，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杀。在淫戒方面，在淫戒方面啊，淫戒方面，在这个国法里面讲，这个重婚罪就不行，你有配偶的话就不行啊。这在出家中本来就没有配偶，他也没有太太或者是没有先生呢、啊、那么自缘断缘。那么在家中只戒邪淫啊，但是在国法就不是这样子了。在国法上你没有配偶，往互相通奸，互相通两个人呢、啊、两情相悦的嘛啊，只要女方不是未成年者即不为罪啊。你问男方你愿意跟他在一起吗？愿意。他问女方他有没有诱拐你？没有。那他们两情相应的，你不能判他是有罪的了啊，是不是啊？你不能判他是有罪的。所以以前有一对男女啊，就是一个受菩萨戒一个受无戒，两个人同居在一起。他问一个我很难的问题啊，师父，我老婆受菩萨戒，我受无戒啊，那我们不是老婆，就是同居者。那两个人后来因为同居以后听到佛法啊，听到佛法哦，戒律学才知道哦，这个很麻烦。他们以为没有结婚就不算犯了，要问我们一个问题。那这样子一个受菩萨戒一个受无戒，那这样又住在一起，没有结婚，没有办这个结婚，那犯不犯？那就是麻烦大了。你不晓得怎么跟他回答。我就跟他回答，最后就说，按照佛的戒律来讲是算妄语戒，犯这个邪淫。那么按照人情世故来讲，法律来讲情有可原，没有伤害对方，伤害谁都没有嘛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你们两情又是相愿的，那这个也不能怪谁嘛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护我的护啊，护得来啊，就是世间人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只要女方不是未成年者即不为罪。因此对已经没有配偶的出家二众通奸即无所禁，就是不犯国法了啊。对在家是未婚配的也是这么样子啦，只要两情相愿，没有什么话说啊。那么妄语戒无论大小妄语，只要不生损害于大众，原则上国法是无所禁戒的。尤其自己说你没关系，你自己看怎么对人家怎么说啊。教人说我已经证十地啦，我证必是佛国，我证四国阿罗汉啦，我证四相啦等大妄语，你怎么讲？在国法都不犯的，你就倒卖苦过嘛，我已经证四国阿罗汉啦，你们菜市场的菩萨听到了没有？没关系，你在这里看话看多少天，阿伯跟你讲一句啊，啊，兄弟人说你笑呀呢，你所以这个大妄语你怎么犯？你不犯国法啊。在佛界认为自己讲自己正果，那是恶性重大。而国法如果不认为你有损害他人，那就 就采取放任之吧。你讲十地，你讲一次佛也没有关系，反正你犯着大妄语，国法也不会制裁你的。但是在一个出家修行人的讲，是算犯大妄语戒，但是也没有人会制裁你啊。在今天来讲，有的人动不动就证出果缘，动不动就是他是什么菩萨再来的，你想想看，对不对？自己犯大妄语戒，或者讲不讲，他就有很大神通，他是怎么样子？亚提谢谢，反正怎么讲是大神通啊，都没有关系啦。反正也没有人会制裁你，在佛教界里面也没有人把你枪毙，你得自己赞叹自己，你怎么谈都没有关系。但是在这里，我们要在警惕诸位啊，不要这样子，就是有功夫也不要讲啊，这样也少惹麻烦，少树立敌人。反之，在此戒本所认为遮戒的，比如说，如果通治男女啊，交会淫色，通治男女交淫色，意思就是说卖淫啊，做老娼啊，色情的应招战啊，这些都是通治男女。哎，打个电话使他们在一起，这个从中间取利，就是通治男女交会淫色的，在国法也是犯罪的。又禁酒之区，饮酒有罪。酒类由公治公慢之区，私酿私卖都得罪，由公慢局啊同意，这个都不必等待佛治的，这个通通是犯国法的，也是犯佛戒的。由此言之，用国法是不是啊？用以国法是否有罪来分别佛戒之性之恶罪，这是没有办法完全恰当的。岂能尽适当呢？这是没有办法完全恰当的。又依上述涅盘经，以性罪为重罪，遮罪为轻罪，代属原则性，大概如是之谈，只是原则而已，原则而已。如果以恒，如以恒之此十重四十八轻戒的菩萨戒本来讲，又不进来，又不完全是重跟轻。你在这个角度看是重，在那个角度是看是轻，在这个角度看是轻，在那个角度看是很重的，所以的轻重还是很难判断的。例如淫戒，以前祖师的注解啊，非性为之，淫戒只是一种障道啊，淫戒是一种障道，它不是性罪，也是说淫戒是每一个人的一种习性啊，它不是像杀人一样的人，像杀人那就是恶性重大了。那淫欲这个每一个是知道是生死根本，在古来的这个达德的看法，它只是遮的意思是说它是很障道的，但不是像杀人杀生那么重的这个罪啊。所以智者大师的译书里面就这么样说，是淫欲非性罪，杀人才是性罪。也就是如果你有起心动念淫欲心，这个只能讲说这是障道，但不是我们所讲的重罪。为什么这个淫欲是这样讲？因为在这个比丘戒里面都有讲论到这是障道法，这是障道法。但是在这个比丘戒里面为什么会列为重罪呢？因为我们比丘是负起弘法立身的责任啊。那么我们这个机嫌呢，如果你不避开来，佛教完蛋了。所以这个菩萨戒来讲，有时候是因为方便度众生，可以开源。但是如果说你是出家人啊，每个人看到哇，这个淫欲非性罪，杀才是性罪，啊，冒死咯，那好就胡搞乱来，那完蛋了。佛教给你这样一弄的话，佛教整个垮掉了，因为你是比丘啊，你要负起这个声闻戒，要续佛的慧命啊。所以智者一书啊，他这么说，淫欲非性罪啊，淫欲只是一种障道，他的罪不像杀生那么重，所以杀是性罪，杀才是重罪啊。当然是已经列为十重的第三戒了。你是哪一个人他没有淫欲的念头，那你正阿罗汉果了，不可能。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有欲望的念头啊。又如孤酒戒啊，孤酒戒就说都是这么说，此为遮业啊，这遮业就是轻哦，以国法所不禁故啊，国法所不禁止，可是已经列为十重的第五戒啊， 持重戒、沽酒戒，不可以慢酒的，慢酒这罪就很重了。不仅此也，遮戒之中复见有可以重罪而论的，比如说四十八轻戒啊，这第十四放火烧啊，放火啊，焚烧焚烧戒，以恶心故放大火烧山林旷野，四夜乃至九夜放火，那就是干燥期了。若烧他人家屋啊，宰成邑啊，家屋宰成邑生房田禾啊，这个少一撇啊，不是田亩，田禾上面少一撇，以及鬼神官禄，一切有主物，这个生字是打错了，有主物不是有生物啊，一切有主物，一切有主物不得故烧，不得故烧，若故烧者犯轻过罪。我们对菩萨戒来讲，这个是犯轻过罪啊，但是这个实在是恶性重大了啊，恶性重大。又如第29邪命戒，以恶心故为力量贩卖男女色啊，比如说午夜牛郎啊，啊，或者是贩卖妓女啊，啊，做鸡啊，啊，香港把妓女都叫做鸡啊，啊。第30经理白衣戒，为白衣通知男女交会淫色，做出辅导，在六斋日年三房斋夜啊，我们一年有三个啊，整月都要啊斋戒的。啊，做杀生劫道破灾犯戒者犯轻过罪，如此之类恶性重大，国法所禁之罪，此戒本列为轻过罪，是也是不无可议啊，也是 不可思议啊！这么恶性重大的竟然是轻戒啊，竟然是轻戒，而沽酒这个卖酒，国家所允许的竟然列为重戒，淫欲心是每一个都有的，也列为重戒，大家都有这个习性嘛。哪一个都不起心动念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说啊，啊，我们这就是他们啊，写这个教定的人对这个戒法有某些看法。那么根据以前的智者大师他们的著书啊，或者是以前的这个著作，以及配合现在的轻重之分，还是很难很难的。那么简单讲，就是。我们如果是一个凡夫，就不要去论断别人的啊，这个是非善恶，因为如果万一他是菩萨，那就麻烦大了，啊，麻烦大了。那么团体的规则我们遵守，团体的规则我们遵守。那么关于个人的修行的话，个人自己负因果，我们把自己做好就好了。因为菩萨嘛，到底是谁是菩萨，我们也不晓得。好，第七页。倒数第一行，第五，那么这个是这位居士啊，对四十八轻戒以及十重戒，他本身有某一些看法跟疑问。第五，持戒本中也如。具足戒间，具足戒就是比丘戒了，有低级以及所犯之戒相，所犯就是杂而广泛的戒相。低级的意思是说，对一个守菩萨戒的人来讲，给他治这个戒，有侮辱了他的人格，这就是低级啊，低级。比如说有的人讲，哎呀法师啊，你千万不要去妓女户哦，那这个就简直是侮辱了，这个就是侮辱嘛。这我们做个比丘怎么去那个地方呢？你那个地方高级的地方，就算一个轻微的唱歌的地方都不会去了，那何况去那个地方。讲这个就是一种侮辱啊，所以是所谓的低级跟所犯之戒戒相。所以淫戒中有非道行淫，哎，非道，男根女根呢，这个是正道，也就是说啊，一般 行营的地方。这所谓非道，就是两个地方啊，比如说肛门或者是口腔，肛门行营就是非道，口腔行营这个就是非道，这不是行营的地方，不是行营的地方，哎，这个非道行营，乃至不择畜生，啊，不择畜生。那么这个畜生，比如说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个比丘在那边坐啊坐啊，哎，一只母猴啊，常常跟着他呀，哎，然后啊，哎，两个后来就发生关系了，哎，畜生，是吧？以及六亲行淫，那么六亲呢，比如说父跟女呀，或者是母亲跟儿子啦，或者是啊姑姑啊跟啊男孙啦，或者是啊跟阿姨啦，这个就都是一种六亲，六亲就是血缘很近的啊，六亲行淫之戒。第八页啊，第八页是第九。嗔心不受悔，所谓嗔恨心不受悔，就是对方来跟我们忏悔，而我们一样不能原谅他，那这个不能算是菩萨了。对，人总不是圣人，人一定会有犯错的时刻吧。那么他要来求忏悔，而你竟然不原谅他，你一样是嗔恨心不受悔，哎，不接受他的忏悔。和第三十戒经理白衣戒等，那么经理白衣就是做媒人等，皆为稍能自豪所不为。自豪就是稍微只要能够要求自己好一点的，那当然不可能会做这种事情啊，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？不可能啊，意思就是不可能会犯呐，啊，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啊，怎么不懂呢？是乃净举以戒出家之菩萨，而竟然举这个来啊戒这个出家菩萨，那，啊，这个世贤低级了一点啊，既然为出家菩萨呢，当然不可能会做这些事情啊，我们怎么去做媒人呢？或者是他来向我们忏悔，哦，我们还一直不原谅他，哪有这样，这种算是什么菩萨呢？这且未免呢，亵渎啊，乃至侮辱出家者之人格。这个亵渎，这个就是轻慢的意思，这样有一点轻视、轻慢的出家人，有一点侮辱了出家人的人格，真正一个出家人慈悲为怀啊，怎么会不原谅众生？第二十九，邪命戒，邪命戒，对自首坐食，自首坐食，就像我们现在来讲，自己煮饭呢，自己做饭呢，自己做菜呢。是自磨自冲啊，因为那个骨类很硬嘛，那么当然要某些东西要磨啊，或者某些东西要冲倒啊，在硬的东西要冲倒，但是像丛林一日不做，一日不食，是不是？哎，这自磨自冲的做遮止之戒，遮止就是不准去做，不准你亲自去做这个食物。而就世间法来说，乃贤者而后有此。贤者，这不是指贤能的人，是指勤劳的人。一个真正出家勤劳的人，他发心为常住做事情，而你自戒了，自让他不自磨自冲，对不对？律师从你的生活。而后有此，就是从你这个自戒来讲的话，后来后代的人一定有那个勤劳的出家修行人啊，他一定会自磨自冲，而且自己去做食的啊，一定会的呀。 然后怎么样？懒惰之不贤者所不患，啊，不断爱人。那懒惰，哇，世尊这就唔免家己做事，那不自摸啊，也不自错，啊，冒死哦，伊就归讲这些，不得事。啊，懒惰是不贤者所不患，所不患就是不会去犯戒，一直唔定当一辈开还该，一直唔定当一辈开还该，所不患他当然不会犯戒啊。叫他某某法师，你去放生，去做什么？哎，师尊讲这不可以，这师尊讲那不可以，哎，这师尊说要不那不可以，哎，就他就是这样子。以前呢、啊。哎，有个道场啊，师兄就叫师弟去，师弟啊，你去做帮助我种种菜啊，师父买了这个土地呢那么大，帮我种种菜啊，不可以，哎，不可以，出家人你看不可以种植怎么样？哎，要啊，不种菜没关系啊，种好了收成了、啊，收成以后这、菜捡起来，哎，师弟你帮我弄一弄啊，不可以，那里面有虫。那我怕发生，哎、那我问他，啊、你这样煮饭起来，你师弟有没有吃？哎，有啊，他也是吃。这像什么、啊？你怕犯杀生戒，那难道你师兄就不怕犯杀生戒吗？所以这些啊，都是时空的问题啊，这是时空的问题啊，啊，要叫你扫扫地、哎，不行啊，这文殊讲难到处啊。啊，这都有蚊子啊，我不敢扫啊，完了那就归当贼家伙啊，对不对？那就整天坐那边就好了。这些都是一种勤劳的人，你这样自戒起来，他变成他不敢做。那么那些懒惰的人，他毛死了，他是不愿意不爱叮当。所以说啊，贤者而后有子，那勤劳的人他一定会嘛。啊，而后有子就是说，将来一定会有人这样子的嘛。啊，懒惰的人不贤者所不患，他根本不会犯戒，因此本道刚被海底被开放改了。又第33，邪业绝观，绝观见，邪业绝观就是看不应该看的场面，就是邪业绝观了。看了以后怎么样子啊？邪业结观，看了以后起心动念，说观一切男女等斗，军政兵将劫贼等斗，就是我们呢尽量不要去看啊。那么现在没办法了，你现在就是电视一打开就通通是啊，哪里战争啊，一幕通通出来啊，哪里战争通通出来啊。啊，听吹背鼓角琴瑟空篌，这个都是属于乐器的啊。还好我今生今世对这个乐器是都不懂的，也不会去吹，吹也吹不出什么东西出来啊。这个音乐乐器对我来讲是一窍不通的，懂的地方说都还要想老半天。是也贤者所难免，贤者就是有能力的人啊，有能力的人，他对这个军政啊，这等等，或者是对这个音乐方面，他有所怎么样啊，有所展现呢、啊？这难免的嘛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要唱三宝歌，要供佛，是不是啊？那如果你要引导的话，那你本身要懂音乐啊，你不懂音乐，你怎么引导呢？是也是贤者所难免的。盖此类客观的事实现前，常有无能走避者啊，无能走避就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了。今即以为戒，事前所犯，现在拿这个当作戒律啊，这好像啊太过繁杂广泛了。就像严格持守之啊，如严格持守之，如果我们真正的坚持这样的戒律来讲，恐将无所措手足矣，恐怕没有办法措手足矣。没有措就是不晓得放在哪里，手足无措，不晓得怎么办呢？以上各点，言为我初步所怀疑的。 是因为无法夹字，夹所谓夹字啊，这个念夹，鸡阿夹二声夹，夹字就是忽视，哎，不在意的意思，就是置之不理，毫不经意的意思。啊，经就是经典的经，意就是意识的意，哎，就置之不理，毫不经意的意思，忽视它，所以无法夹字。进而一读再读有关于这些菩萨界的书注等等，上来所疑虽不敢说幻然冰释，这个幻然是消散的意思，如同冰啊融化，就是冰释啊，就是有了解答了，心呢化开来了，也自觉见已经得到大部分的解答，还是坦白的写在下面，作为假设以待求证。第一，关于戒本分者而无总则之疑问，这分则就是一条一条列得很清楚，而总则呢，总则就是每一条有共通性，每一条戒有共通性就是总则。可是在这里你看他说没有总则这个疑问，这个问题的存在啊，说对此问题我初啊，我刚开始啊，以为类似现在世行法总则的部分，类似啊现世的行法啊，是现在我们这个行法就是法律啦啊，总则的部分佛教就择复之律来解决，复之律就是这个律本来是调整啊，调整这个空气的啊，比如说我们吹这个笛子，调整音乐高低的气孔，那么这个叫做律啊。而这个律来讲，就是调整我们的心性的，使我们能够开悟，调整我们三业，就是身口意的。那么我们说，我们称为戒律，戒律律本来是调整音乐的啊。那么这个律来解决。左边啊，上面那第一个字不是一，那是挂符啊，漏掉了，那不是一啊，不是说律一来解决，不是那个，不是一，那是左边少一个挂符。是今此菩萨戒本，现在这个菩萨戒本怎么样呢？我们顾名思义啊，啊，看到这个菩萨戒本，我们来了解它的义理。是乃是单纯的一个戒本，单纯的戒本，以略叙述，以略叙戒相条文为一组，就是列出来，然后叙述这些戒相的条文，这就已经足够了。至于活用戒条之原则性规律，当然不在此中啊，意思就是关于这些准则呢，共通性的原则呢，所以说活用戒条的原则性规律，当然就不在此中了。因为一条一条死死板板的规划的很清楚嘛，啊，列出来列得很清楚了，但是这个活用性却没有。那么总则性的规定，应确是由律来担当了。因为那是戒相哦，那么可是这个律的共通性没有啊，这总则性就是共通性哦，这共通性的规定应该就是由律来担当哦，只有戒没有律不行的咯。可是我们又这样见到了两处经文有戒本应称律啊，戒本应该称为律，戒本来是应该称律，怎么样自己，而且这个菩萨戒本关于涉及律仪的部分则也属于不少，戒相文中标明经律律仪法律的更烁烁见，烁烁见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见，就是烁烁见，常常见就是烁烁见，屡次的见就是烁烁见，所以啊戒本应该称为律，戒本应该称为律，而戒跟律 当然是不可分呢、啊、那是可以相信的，戒跟律是不可强分的、啊、是可以信的。但是我就此戒本却看不出有种子性的利益啊，但是我就此戒本就看不出有什么种子性的利益。于是在做推敲，推敲就是推测，自己想，自己那边观照，然后再推敲。嗯，我发现《梵王经》心地戒品上半部，也就是卢舍那佛说心地法，因为这个分上半部跟下半部，下半部就是我们所讲的啊，叙述这个戒本的来源，上半部是讲心地的戒品的上半部，哎，就是讲心地法门。所以我发现《梵王经》心地戒品的上半部，因为我们这些戒相是下半部嘛，也就是卢舍那佛说心地法，跟下半部的叙说戒缘由分，叙说戒缘由分的意思是叙说那个戒条的来缘由，就是它的根源是怎么来的。啊，他怎么来的佛啊，讲这个心地戒品是在哪里讲，然后讲这个哎退下来又在哪里讲，在天上讲，讲完又来退到人间来讲，是不是啊，是从哪里讲的，在哪里讲，在何处讲的啊，也说这个戒的缘由，已经都有对这个戒法的原则性的提示了。又发现戒相条文共有六个小节，每一个小节文最后都有一句交代，不能忽略过去，不能忽略过去。这我们大概送菩萨戒送到十众戒的节文末后，它里面就一定有挂号，我们在众戒里面都没有送到，送戒本呢，不相信你回去拿起来看看，它就有一个小小的挂幅，八万威仪品当广明，这个就是说这个十众戒只是简单的讲，如果你要深入了解这十众戒，在八万威仪品当广明，那么就是梵王经整个大本的没有来，大本的没有来，那么我们念的只是戒条啊，那么这些律，真正的律开遮十幻怎么样，讲的更详细的，他就是在十众戒里面啊，他讲的不是很清楚，你应该去哪里查呢，是八万威仪品当广明，那么就更多啦，是在那一品里面就把十众戒讲得更清楚。那可惜梵王经菩萨戒的没来，大本的梵王经菩萨戒的没来，所以八万威仪品当广明。清垢戒啊，清垢就是清垢戒啦，十众是十众戒嘛，清垢就清垢戒啊。第十条戒后面的结文末后啊，是这么说的：哎，下六度品中广明，啊，下六度品中广明。第二十戒后面的结文末后语不是这么样说：如灭罪品中广明一一戒相，你看，通通有在跟你啊。补充说明出自哪里，哪里可以找到真正的资料，更多的资料，可见呢梵王经很大一部的，只是我们没有翻译到中国来，没办法。第三十戒后面的结文末后语是自戒品中广明，通通加广明，你看第三十九戒后面的结文末后语是梵坛品当广明，第四十八戒后面的结文，也就是十众四十八千戒的总结文，题目后移，大家都有，每次都有读到无相天王品劝学中一一广明，上面列出各品都是指大本的全部的梵王经的品名，皆为分别详细的说明十众四十八千戒的广义之各品，就是开展啊，开展十众 释迦牟尼经界他更多的这个道理。各品其乎言未啊，这个字是未，那打成末，这个字打错了。其乎言未啊，亦传到我国啊，这是原本的啊，没有原版的，没有译翻译到中国来。今且梵文本也心早已意失，意失就是失去啊，就是失去了，没有了。其内容究竟如何，故难悬揣。悬呢就是没有着落，揣就是衡量。故难悬揣的意思就是因为没有着落，所以没有办法猜测。揣吃物安喘，三声喘啊，是揣测。悬揣就是没着落，无法猜测，就是故难悬揣。然即名言广明此众听戒条，则其必然为种子性的规定而具有律的意义，还是具有律的意义，应该是可以推定的。要不然的话，戒相即用条文明明白白的规定了，何用更作之多余的指示呢？再就上面开品名之教显明者，是作顾名思义的文字解释，那么八万威品当然是律语咯，灭罪品当然是忏法了，如何灭罪当然是求什么，求忏悔才能灭罪咯。自戒品当然就涉及自戒的因缘跟义旨，其余当然是以可类推啊，其余也是可以类推的。所以大本的全部梵王经毕竟是戒律的具备，戒律学的全部，总分则两全呢啊。那么今此菩萨心地戒品的下半部，原来便是全经中专列戒相条文的部分，在我国把它命名为梵王经菩萨戒本，实可谓自为恰当啊，翻译的安排这个名字是很恰当的。但是呢，这缺乏种子性，就是总原则性啊，总原则性的部分自然当然是体力了，缺少的部分就是戒律的总则性，总则性就是这一类比类这一类，那么都可以通达，就是总原则性，那么没有，那么这当然是体力，体力就是总则性，总则性就是体力。又此梵王经心力戒品，这么在我国由鸠摩罗什所送出，送出就是啊口送出来，口送出来。既然说送出，可以知道当时已经没有范本在手了，没有范本在手，故比全经谨记品数啊，而所能照范文本送出者，乃为其日常诵戒已熟之此心力戒品。平常诵戒诵得很熟了啊，那么照梵文就把它送出来，那么日常诵戒的时候都记得很熟了，就把它背诵出来。这无灵是情理事实中可信之事啊啊，这无灵就是可以说，这可以说是合于情理的，事实上是这么样子的，这是很可以相信的。明乎此，如果明了这样子的一层的啊状况，那么则以如果你怀疑这个梵王经持品啊，就是十众四十八经界为鸠摩罗什啊，就十公所译，就是说怎么样啊，译造就是。用自己的意识啊揣测而造出来的，应可释然，表示说这个是确有根据的，而并不是说鸠摩罗什自己啊虽然不根据范本 这样自己口念出来没有根据，这你就会了解这种疑问是可以不存在的。此为我附带推想所及之一点，未敢自信有当，亦可姑作假设是之。第二呢，关于这个《法王经菩萨戒文》中没有开源跟忏悔法规定的疑问啊，说我曾经细审戒相条文的写作法，大都是显明菩萨应如何如何，就是规定他所应为的啦。如果反过来说，故意又是如何如何，假使应为而不为，反而不应为而为，以至于有了某一种特定的犯行和结果，则犯某种重戒罪或者是轻垢罪，既然以具有故意为成立犯罪的要件，则如切齿要件者，依戒相文字的当然解释，应该不成立犯罪吧？应该不成立犯罪。为什么？因为因缘不具足啊，犯罪的条件不够啊，当然不成立犯罪了。说据此而论，根据这个来说，这个戒相文中已经有结罪的重根轻了。开遮因缘，开就是什么时候应该开缘，遮就是应该什么时候应该停止。这开遮的因缘，以观心的理解啊，因为我们犯罪大部分是属于事相嘛，可是我们要了解心性的东西，这个理是对事来讲的。观心理解就是我们要看看这个心是理，对理上来说，我们犯罪大部分都属于事，那么我们现在讨论理，所以就是观这个心对理上来说是怎么样的情况啊，来判断去明示。指忏悔刑法大本有灭罪等品。关于这个忏悔的刑法呢，我们大本的就是大本的梵王经菩萨戒本有灭罪等品，当有详说，前以言之矣，前面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而且这个戒本第41条戒中规定，犯十重的忏悔应该见好相。那么应该见好相就是取相看，比如见佛啊，或者是见光啊等等，这个叫做取相看。那么犯48轻戒对手忏悔，说对手就是说我对着你，你对着我，手就是头啦，那个手专门是对一个人呢，对手就是两个人在那边互相他忏悔了，假犯戒面对着乙，这个叫做对手啊，对手忏悔，做法判，那么做一个佛仪式，就是做法判，做一个仪式啊。讲一讲啊，我是无心的啦，我是怎么样我犯罪啦，求大德慈悲啊，接受我的忏悔，就对手忏悔，这就比较简单了。以做总括通用的规定，可谓疏而不漏啊。本讲记所中的天台一系书注，乃以大本的梵王经不传的情况之下大本的梵王经没传到中国来，依据这个戒本所示的有关于各品名，更综合了诸经律有关于戒法的文义，创立十门名义。什么叫做十门名义？就是每一条戒律用这十个角度来解释这个十门名义。十门名义什么叫十门名义我们呢看看呢这个我们随便翻一下，通通是十门随便翻一下就知道这是。好，我们翻开这个195页 随便一翻就通通是，每一条戒律它都是这样子。啊，191页是不行放旧戒，你看这第一随文四义，然后197页你看第二就性遮众听，然后第3七众料减，第4大小同意，大是指大小圣呢 啊。第5善事开遮，要了解，好好的了解什么是开眼，什么是遮，就停止。第6易俗果报，第7关心理解，第8忏悔刑罚，第9修正的差别，第10性恶法门。那你看看这每一条戒律都是用这10个角度，所以叫做十门事啊，十门名义，用这10个角度来解释每一条戒律，让你更清楚了解它的意义是什么，叫做十门名义。无论是十众，无论是48轻，都是这么样子的啊。好，底下说七宗啊，十门名义之注释法，用这种方式来做注解。其中随文释义啊，就随这个文呢 啊每一条文呢来解释，然后再来就性遮众轻，性当然是重了，遮就是轻啊，啊是性戒或是遮戒，是众戒或者是轻戒呢？那么七众料减，料减就是差别。七众比如说比丘尼、释迦牟那、沙弥尼、出家5众。那么在家呢，就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加起来就是七众。就是在这个时候比丘犯的时候，罪有多重？如果沙弥来讲的话，他有多重？如果是在家的优婆塞、优婆夷犯的话，他有多重？多轻？啊，就是七众料减啊，料减就是差别啊。出家5众，在家2众，5+2，加起来7众。他们犯的怎么样定罪的轻重有所差别，叫做七重了减。大小同意啊，在大圣界或者是小圣界，那是不是同样治这个戒呢？啊，也许大圣界是治小圣是开眼，小圣界是治，但是大圣却是开眼，所以有同也有异，所以这个就是大小同意啊。大圣戒是治吗？小圣戒就不治，就义了。这善事开遮，善事就是要好好的了解什么时候开眼，什么时候应当遮止。关心理解，理解就是啊，所谓理解是对事项来说的。那么你所谓理解就是戒律的理观啊，戒律的理观在理上的关照，这是理解。忏悔的刑罚。那你如何的忏悔吗？各门实在是已经分别尽量解决了此类有关的问题，大足补充仅有戒相条文之不足，一些大大的足以可以补充那一些戒相条文，因为只有列出戒相啊，大本梵王经对不对？广明的都没有来，只剩下这些戒相条文。那么我们用这10个角度来解释，那么可以补足我们戒本上的不足，而且弥缝了大本梵王经未传来的缺陷啊，弥补了我们呢 啊因为没有翻译过来，所以我们看不到的梵王经。那么大本的梵王经虽然没看到，可是我们用这10个角度来弥补他们。第3呢，关于此戒本中有示范而无理范的疑问，古籍中相传梵王经跟华严是同一部的，都是对上根菩萨立根人所说的啊。昨天我们在讲法华经的啊，这个58教里面就讲得很清楚，华严那是二圣人，是如聋如哑的，完全听不懂的啊，所以这个华严跟梵王经是同步，那么就知道梵王经是也是菩萨的阶位的。就此可知，全部的梵王经必为理事圆融，事事无碍之作啊，因为它的地位是跟华严经一样的。 今仅凭列序界相之心地品下半部，既然不容易看出理的部分呢，但经过偶义大师的合著，主述先哲的一致啊，偶义的合著，那么主述先哲一致，主述就是啊，历代的诸祖先啊，诸祖怎么样叙述先者就是先贤啊，这些高僧大德所遗留下来的意识，就立起十门名义，用这十个角度，这十门来说明啊，这个界相的意义的体例就是总原则性嘛。每一门它都有这个怎么样十门啊，每一条界例就是用这个总原则性来解释，叫做十门名义，逐一界相各依十门呢，阐彰原意啊，阐彰就是显示，来显示圆融的意义。其中观心理解，忏悔行法的无生忏，修正差别、性恶法门等各门，即系即世界啊，是这个是根据世界事相来说，而入理界，能够达到理事一直的境界。此中境界最极微妙者，叫做性恶法门，而最费极者也是他。那么对他咒就是迅速的啊，是好像全是世界的方案。哎，对他咒视之，突然你看到这个性恶，哦，吓一跳。本性具足一切善，怎么突然这个举出一个性恶的法门？啊，好像是所有的世界里面的方案，这太恐怖了。哎，闭关之，好好的来看他，这正是啊，理事圆融的妙法，哎，立了一个性恶的法门。啊，这十门里面有一个性恶的法门，乍看他，突然看到他，这好像是一切世界的翻滥啊，太可怕了啊！可是你好好的看，哎，确实理事圆融，本讲记乃是怎么样？遵循前善，述而不作，述而不作就是阐述前人的陈说，现成的说法，而自己没有创造，述就是阐述，一个门在一个单。哎，阐述前人、以前人的前人的成说，这是现成的说法，就是只阐述以前人所啊现成的说法，而自己没有创作啊，不做就是创作啊，不是自己的意思啊。根据前面的人所描述的啊，我自己不创作，叫做述而不作。我们看第十页。倒数第三行，古人有关于性恶法门之言曰：“是名义至此啊！”说明如果了解这个性恶法门这个义理，一直到这种程度的话，召集登峰，召集登峰就比达到最高的境界。这个造字是到达走上哪里啊，行走的走，上面的上啊，就是走上到达啊。那么极就是最高点，是造极登峰，登峰造极都是一样，见地很高，境界很深，这初学菩萨未容戒口啊，这初学菩萨未容戒口，所谓戒口就是说开口不得，哎，没有任何的理由，你连想象都不敢想象，那只好听听这些祖师大德们的见地。说未容戒口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让你讲话的余地，你只要以遵循古大的看法，因为这个境界很高， 是赵宋杭州灵芝寺圆照律师啊。那么这个圆照律师是1048到1116，那么活了69岁啊，1048到1116啊，就是活了69岁啊，是宋代的律师啊，这实力很严格，浙江杭县人，那么俗姓唐，字叫做湛然，号叫做安仁，是圆照律师，又叫做湛然大师，也是这么说。是今时愚者，就是现在的人，愚痴的人，错解的佛称，都这么说。怎么说呢？理观极而无失，他认为啊，哎，用理上来说呢，极而无失就是什么都没有，极而就是静静的，无失就什么都不去想。只要你静静的，什么都不要去想。空然无境，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境界啦，这个就是断灭的啊。愚痴的人错解的佛称，认为啊，哎，就理观来说怎么样？一切法，你看静静的，你只要不要去思索它，这个空然无境，没什么境界吧？因此就否认了因果，否认了因果就很麻烦喽，就取舍不得，就认为没什么好取的，也没有什么好舍的。人所俱往，哎，往南极住便是真如。哎，他以为这样子落入啊那个断灭的佛认因果的空，就以为是安住的真如，就任情放荡。任情放荡就什么都不做了，是吧？真正的佛法他不行，怎么样？任情放荡就把它当作是妙用，错解的佛证。因此就不离圣相啊，只要做早晚课他也不拜，平常也不用功，也不诵经念佛，通通不要，那怎么样？现在就是真如吗？就不离圣相，也不读真经，毁戒破斋啊，嗜酒淡肉，跨为大道啊，跨就是认为啊，还夸大其词的说。这夸的意思也是可以说是夸，认为这就是大道嘛，那用这个怎么样？不必离圣相，不打不必打坐，然后嗜酒淡肉，这些怎么样？传话于人，传话于人，是因为错解的佛称，不了解空有的道理，是用这个玩空的思想，偏的思想。传话于人，结果二业相投，率堕尘席嘛。哎，当然嘛，又可以喝酒，又可以吃肉，又不必拜，什么都不是嘛。什么都不必嘛，就是本断，然后雄厚啊。叫他起来用功了，他说我悟明心见性就好了。这真正的悟道的人，他不是这样的。是恶业相投，率堕尘席，世间人当然投其所好嘛。此乃虚妄异度啊，颠倒轮回，这才是真正的虚妄异度啊。异度就是用自己的私意去推测圣人所讲的道理，这颠倒轮回。为什么颠倒轮回？是违背因果吗？岂知打法皆真啊，何妨明镜啊。只要你真正的了解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其实就是你怎么会知道说真正的打法是通达一切法，那当初就是真的了。何妨明镜啊，明就是除镜，就是染镜不利的，明镜就是连镜都不利。明了真即用啊，了真即用。喜爱修行，那就我了解的真心怎么样？就是作用啊，喜爱修行。 是故物理之万修其修啊，万恨其修，色事之一毫不利。哦，我悟到了这空理，我万恨就去修了啊，色事之一毫不利，意思就是说偏了他自己不知道。其实真正圣者是这样没有错，但是你是凡夫做不到的。此皆是恐误解错用性恶法门而痛切言之啊，痛切言之啊。这讲记中对此已经有略说了，唯念了解此一个法门，善应从性具的说起。本性具指的这个性具，性具又叫做体具，又叫做理具，意思是说本觉之性，本觉之性就是性体或者是理体，具有菩萨以下九法界的恶法跟佛法界的善法，总共具足十界三千的善恶诸法，三千的善恶诸法。那么我们有讲过三千的性相啊，百界千如啊，啊，一念三千，三千性相，我们都有讲过。此说由天台智者大师在《观音贤义》一书中始发之，来开始讲，是唐京西湛然大师，那是唐代僧呢，天台宗第九代的祖师啊，啊，那么以止观辅行。那么这个京西湛然大师啊，是711到782，西元711到782，那么就活了72岁，在止观辅行中胜数之啊，就胜数就是讲得很详细。后来到宋代的智明山的知理大师啊，也就是智明知理，就是天台宗第17代祖师，西元960到西元1028，西元960到西元1028，活了69岁，这是北宋的出家人，天台宗的第17代祖师，智明知理大师。扩张其意，遂成为天台一系之极说。按照真如纯真无妄，唯有性具之善而没有啊，而不具恶。恶是怎么来的呢？恶乃是依无明之妄缘背性而起的啊，根据无明虚妄的因缘违背了。